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。刘聪，字玄明，又名刘载，是刘元海的第四个儿子。母亲是张夫人。当初刘聪还在腹中时，张氏梦见太阳进入怀中，醒来后告诉刘元海，刘元海说这是吉祥的征兆，千万不要说出去。怀孕15个月才生下刘聪，当夜有白光的奇异现象。刘聪的形体与众不同，左耳有一根白毫，长达二尺多，非常光泽。幼年时就聪颖好学，博士朱暨认为他非常奇特。14岁时已经精通经史，并且综合了百家的学说，孙子兵法和五子兵法没有不诵读的。擅长草书和隶书，善于写文章，创作了抒怀诗100多篇，附送50多篇。15岁时学习鸡刺之术，手臂像猿猴一样长，善于射箭，能拉开300斤的弓，体力骁勇敏捷，在当时无人能比。太原王浑见到他很喜欢，对刘元海说，这个孩子我无法估量他。20岁时在京师游历，名士没有不与他结交的，乐广、张华尤其认为他出众。新兴太守郭仪征召他为主簿，推举他为良将，入朝担任骁骑别部司马，多次升迁至右部都尉，善于安抚接济，五部的豪强没有不归附他的。河间王司马于上表推荐他为赤沙中郎将。刘聪因为刘元海在邺城，害怕被成都王司马颖杀害，于是逃奔到成都王那里，被任命为右击弩将军，参与前锋战事。刘元海担任北丹于时，立他为右贤王，随同返回右部。等到刘元海即大单于位，又拜他为陆离王。杀死他的哥哥刘和之后，群臣劝他即尊位。刘聪起初让位给他的弟弟北海王刘毅，刘毅与公卿流着泪坚决请求，刘聪很久之后才答应，说刘毅和诸位公卿正是因为天下未定，祸难还很多，贪图我年长的缘故罢了。这是国家的大事，我岂敢不恭敬听从。现在我想远尊鲁隐公的先例，等刘毅年长后再把君位还给他。于是在永嘉四年建越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年号为光兴。尊奉刘元海的妻子单氏为皇太后，自己的母亲张氏为帝太后，刘毅为皇太帝，兼任大单于、大司徒，立他的妻子呼延氏为皇后，封他的儿子刘粲为河内王，授予史持节、辅军大将军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封刘毅为河间王，刘毅为彭城王，刘亏为高平王，派遣刘粲以及征东王弥、龙骧刘耀等率领军队4万长驱直入洛川，于是出还原关，在梁、陈、汝、尹之间周旋，攻陷营垒100多座。任命他的司空刘瑾为大司马，左光禄刘英为大司徒，右光禄王玉为大司空。韦太后单氏姿色绝伦，刘聪与他私通。单氏就是刘毅的母亲，刘毅多次提及此事，单氏惭愧愤恨而死，刘聪悲伤悼念不已。后来知道了其中的缘故，刘毅的宠幸因此逐渐衰减，但刘聪仍然追念单氏，没有立即废除刘毅，又尊奉自己的母亲为皇太后，任命他的卫尉呼延晏为史持节、前锋大都督、前军大将军，配备禁兵27000人，从宜阳进入洛川，命令王弥、刘耀以及镇军石勒进军会合。呼延晏到达河南时，朝廷军队前后12次战败，死了3万多人。王弥等人还未到达，呼延晏把资崇留在张方旧垒，于是进犯洛阳，攻陷平昌门，焚烧东阳、宣阳等门以及各府署四舍。晋怀帝派遣河南尹刘默抵御，朝廷军队在射门战败。呼延晏因为后援没有到达，从东阳门出城，掠夺王公以下子女200多人后离开。当时皇帝准备渡过黄河向东逃走，在洛水准备好了船只，呼延晏全部烧毁，回到张方旧垒。王弥、刘耀到达后，又与呼延晏会合，包围洛阳。当时城内非常饥饿，人们互相蚕食，百官离散，没有坚守的决心。宣阳门陷落，王弥、呼延晏进入南宫，登上太极前殿，放纵士兵大肆掠夺，全部收捕工人珍宝。刘耀于是杀害诸王公以及百官以下3万多人，在洛水北岸筑城金冠，把皇帝以及惠帝的杨皇后、传国六喜迁到平阳。刘聪大赦，改年号为嘉平，任命皇帝为特进、左光禄大夫、 平阿公，派遣他的平西赵冉、安西刘雅率领骑兵20000攻打长安的南阳王司马模，刘粲、刘耀率领大军随后。赵冉在潼关击败朝廷军队，将军吕毅战死。军队到达下归，司马模于是向赵冉投降。赵冉把司马模送到刘粲那里，刘粲杀害了司马模和他的儿子范阳王司马离，把卫将军梁芬、司马模的长史鲁胄、兼散骑常侍杜骜、新密以及北宫淳等人送到平阳。刘聪因为刘粲杀害了司马模非常愤怒。刘粲说，我杀司马模并非因为他不早些认识天命，而是因为他作为进士的至亲，洛阳之难时不能死节，天下人都厌恶他，所以杀了他。刘聪说，即便如此，我担心你免不了诛杀降者的灾祸。天道最是神灵，按理没有不报应的。任命刘耀为车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雍州牧，改封中山王，镇守长安。王弥为大将军，封其功。不久，石勒等人在济吾杀了王弥，并吞并了他的部众，上表称王弥叛变。刘聪大怒，派遣使者责备石勒擅自杀害公府大臣，有犯上之心，又担心石勒有异心，把王弥的部众配给了他。刘耀占据长安后，安定太守贾匹以及各低羌部落都送来人质，只有雍州刺史屈特、新平太守烛辉固守不降。护军屈允、平阳令梁肃从京兆南山准备逃奔安定，在阴密遇到贾匹的质子，簇拥着回到临京，推举贾匹为平南将军，率领50000军队在长安攻打刘耀。扶风太守梁宗以及屈特、烛辉等也率领100000军队会合。刘耀派刘雅、赵冉迎战，战败而回。刘耀又出动长安全部精锐士兵与各路军队在黄丘交战，刘耀大败，被刘建射中，退保甘渠。杜人王突、济特等在新丰攻打刘粲，刘粲退回平阳。刘耀攻陷池阳，掳掠10000多人回到长安。当时严鼎等人奉秦王为皇太子，进入雍城，关中的戎族和晋人没有不响应的。刘聪的皇后呼延氏死后，准备娶他的太保刘婴的女儿，他的弟弟刘毅坚决劝谏。刘聪又向太宰刘延年、太傅刘瑾咨询，刘瑾等人都说，我们常听太保自称是周朝刘康公的后代，与圣上的本源不同，娶他的女儿是合适的。刘聪非常高兴，派他的兼大鸿胪李弘拜刘婴的两个女儿为左右贵嫔，位在昭仪之上，又娶刘婴的孙女四人为贵人，位次在贵嫔之下。对李弘说，这些女子都姿色超世，女德冠绝当世，而且太保与朕确实不是同族，你的意见如何？李弘说，太保的后裔出自周朝，与圣上的本源确实不同，陛下只是以同姓为汉，况且卫司空东莱王姬是当世大儒，难道不懂礼吗？他为儿子娶司空太原王审的女儿，就是因为姓同而原异的缘故。刘聪非常高兴，赏赐李弘黄金60斤，说，你应当把这个意思告诉我的子弟们。于是六位刘氏女子的宠爱倾覆后宫，刘聪很少再出外，事情都由中皇门成帝奏章、左贵嫔决断。刘聪授予怀帝仪同三司，封为会稽郡公，与明等人按次序加官。刘聪带怀帝入宴，对怀帝说，你当豫章王时，我曾与王五子一起拜访你，王五子把我介绍给你，你说久闻我的名字，把你创作的乐府歌给我看，对我说，听说你善于辞赋，试着看看。我当时与王五子都做了圣德颂，你称赞了很久，又带我到皇堂射箭，我得了12酬，你和王五子都得了9酬，你赠给我这弓银年，你还记得吗？怀帝说，我怎么敢忘记，只恨那时没有早日认识龙颜。刘聪说，你家骨肉相残，为什么这么厉害？怀帝说，这恐怕不是人事，而是皇天的旨意，大汉将顺应前相承受隶属，所以为陛下自己驱除，况且我家如果能奉行武皇的基业，九族和睦，陛下怎么能得到他？到天黑才出来，把小刘贵人赐给怀帝，对怀帝说，这是明公的孙女，现在特意把她嫁给你，你应该好好待她，拜刘氏为会稽国夫人。派遣他的镇北进冲进犯太原，平北补许率领部众随后。进冲攻打太原没有攻克，却归罪于补许擅自杀了他。 刘聪听说后大怒，说这个人连我都不可以施加刑罚，靖冲是什么人？派他的御史忠诚浩眼持节斩杀靖冲。左都水使者襄陵王刘叔因为鱼蟹供应不上，江作大将望都公靖陵因为温明辉光二殿没有建成，都在东市被斩首。刘聪游猎没有限度，常常早晨出去，傍晚回来，在汾水观鱼，点上蜡烛继续白天。中军王章劝谏说，现在大难未平，残余的晋朝还在苟延残喘，陛下不害怕白龙鱼浮的危险却昏夜忘归，陛下应当想到先帝创业的艰难，继承的不易，大业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天下属望，怎么可以在快要成功时坠落，在将要成就时毁坏。近来我私下观察陛下的所作所为，实在痛心疾首已经很久了，而且愚昧之人归附汉室之心还不专一，思念靖氏的情怀还很强烈，刘坤离这里近在咫尺，狂妄的刺客片刻间就会到来，帝王轻易外出不过是一个匹夫的对手罢了，希望陛下改正过去的做法，修养未来的德行，那么依照百姓就非常幸运了。刘聪大怒，命令杀了他。上夫人王氏叩头哀求，于是把他囚禁在赵狱。刘聪的母亲因为刘聪刑罚愤怒过度，三天不吃饭，弟弟刘毅儿子刘灿都恳切劝谏。刘聪发怒说，我难道是夏桀、商纣、周幽王、周厉王吗？你们跑来哭人？太宰刘延年以及诸公卿列侯一百多人都脱帽流涕，坚决劝谏说，光文皇帝以圣武顺应七运创建大业，而天下未统一，早早升天，陛下瑞德来自上天，龙飞继承大统，向东平定洛邑，向南安定长安，真可以说是功高周成王，德超夏启。王谷的唐虞如今就是陛下，遍观史书没有这样的笔况，而近来频频因为小事供应不上就斩杀王公，直言触犯旨意就囚禁大将，游猎没有节制，政务不休，我们私下不能理解，这就是我们肝胆破碎废寝忘食的原因。刘聪于是赦免了王章，屈特等人包围长安，刘耀连战连败，于是驱赶掳掠侍女八万多人退回平阳，乘机在三渚攻打司徒傅之，派他的右将军刘参在淮城攻打郭沫，傅之病逝，城被攻陷，把傅之的孙子傅纯、傅翠以及二万多户迁到平阳县。刘聪追赠傅之为太保，傅纯、傅翠都任给侍中，对傅之的儿子傅畅说，你的父亲虽然没有通达天命，但是各中其主，我也有所谅解，但靖主已经投降，天命不是人力所能支撑，他却侵害南方边境，扰乱边民，这是他的罪过，以元恶的后代而赠同勋旧，逆臣的孙子在恭敬中承受荣耀，你知道黄汉的德性宏大宽广吗？傅畅说，陛下每每褒奖先臣，不因为小臣的缘故而损害他的忠节，到了这样的恩典，自然是明主伐国调人的义举，我与万物一样，不敢在自然中谢生。刘聪派刘灿、刘耀等人在晋阳攻打刘坤，刘坤派张乔抵御，在武冠交战，张乔战败被杀，晋阳危急恐惧。太原太守高桥、刘坤的别驾好御献出晋阳投降刘灿，刘坤与左右数十骑兵携带他的妻子儿女逃奔到赵郡的亭头，于是前往长山。刘灿、刘耀进入晋阳，在此之前刘坤与代王伊卢结为兄弟，于是向伊卢报告失败，并请求援军。伊卢派他的儿子日立孙、兵六须以及将军魏雄、姬旦等率领数万军队攻打晋阳，刘坤收集散卒一千多人作为向导，伊卢率领六万军队到达琅莽。刘耀和兵六须在汾东交战，刘耀坠马被刘建射中，身上受了七处伤。陶鲁父吴把自己的马给刘耀，刘耀说，当今危亡至极，人人都想免于死，我的伤已经很重，自己料想会死在这里了。父武哭着说，我父武是个小人，蒙受大王的赏识提拔，以至于此，常常想着效命，现在正是时候，而且皇室刚刚奠基，大难未平，天下怎么可以一日没有大王。于是扶刘耀上马，驱使他渡过汾水，父武回身战死。刘耀进入晋阳，夜间与刘灿等人掳掠百姓，越过蒙山逃归。伊卢率领骑兵追击，在蓝谷交战，刘灿战败，斩杀了征虏邢延，俘获了镇北刘封。刘坤收集离散的部众，据守阳曲， 一炉驻守后返回。正月初一，刘聪在光极前殿设宴，逼迫晋怀帝斟酒，光禄大夫宇明、王俊等人起身大哭，刘聪很厌恶他们。恰逢有人告发宇明等人图谋以平阳响应刘琨，刘聪就用毒酒毒死晋怀帝，并诛杀宇明、王俊，又把原先赐给晋怀帝的刘夫人封为贵人，大赦境内死罪以下的犯人，立左贵嫔刘氏为皇后。刘聪准备为刘氏在后庭建造皇仪殿，廷尉陈元达劝谏说，我听说古代的圣王爱惜国家如同爱惜自己的家，所以皇天也像爱护子女一样保佑他们。上天生育百姓，并为他们树立君主，是让君主做他们的父母来施行刑罚奖赏，不想让君主虐待黎民百姓而放纵自己一人。晋氏昏庸暴虐，视百姓如草芥，所以上天灭绝了他们的国运。而眷顾我皇汉，百姓伸长脖子期待休养生息，怀着复苏的希望已经很久了。我高祖光文皇帝深思这些，痛心疾首，所以身穿粗布衣服，居处不用双层坐垫。先皇后嫔妃的服饰没有华丽的色彩，因为难以违背群臣的请求，所以建造了南北宫。如今光极殿前面足以朝见群臣，宴享万国了。昭德殿、温明殿以后足以容纳六宫，排列十二等了。陛下即位以来，对外平定二京从未有过的敌寇，在内兴建殿观四十多处，加上饥荒瘟疫，死亡接连不断，士兵在外疲惫，百姓在内怨恨，作为百姓的父母，难道应该这样吗？我听说诏旨将要营建皇仪殿，中宫刚刚建立，这确实是我们臣子乐于像子女一样为父母效劳的事，但我私下认为大难未平，宫室粗略够用，现在所营建的实在不适宜。我听说太宗继承高祖的基业，在惠帝、吕后停止徭役之后，凭借四海的富足，天下的殷实尚且因百金的费用而停止修建露台，历代传颂美德，成为不朽的事迹，所以能够使刑狱案件减至400件，与成康之治相比，陛下所拥有的不过太宗两个郡的土地罢了，战守的准备难道仅仅是匈奴南越吗？孝文帝那样广阔，尚且考虑费用如此，陛下这样狭小却想耗费如此，这就是愚臣敢冒死触犯龙颜，不顾不测之祸的原因。刘聪大怒说，我是日理万机的主上，将要营建一座宫殿，难道要问你这鼠辈吗？不杀这个奴才，扰乱我的心，我的宫殿什么时候能建成？将他拉出去斩首，连他的妻子儿女一起在东市枭首，让这群老鼠同穴而居。当时在逍遥园李中堂，陈元达抱住堂下的树大叫说，我所说的是国家的根本大计，而陛下要杀我，如果死者有知，我一定要在上天向陛下申诉，在地下向先帝申诉。朱云说过，我能够与龙逢比干同游于地下已经足够了，不知道陛下是什么样的君主。陈元达先前锁着腰进去，到了这时就用锁链绕在树上，左右的人拉也拉不动他。刘聪非常愤怒，刘氏当时在后堂听说了这件事，秘密派中常侍私下命令左右停止行刑，于是亲手写下奏书恳切劝谏，刘聪才消了气，拉着陈元达道歉，改逍遥园为纳贤园，李中堂为馈贤堂。当时晋敏帝在长安即位，刘聪派刘耀以及司隶乔志明、武牙李景年等进犯长安，命令赵冉率军前往。当时大都督屈允据守黄白城，多次被刘耀、赵冉打败。赵冉对刘耀说，屈允率大军在外，长安可以乘虚攻取，得到长安，黄白城自然归服，希望大王率主力守在这里，我请求率轻骑袭击长安。刘耀于是秉承皇帝旨意，加封赵冉为前锋大都督、安南大将军，拨给他精锐骑兵5000人进军。进军在未央战败，将军王广战死。赵冉夜间攻入长安外城，晋敏帝逃奔设宴楼，赵冉焚烧龙尾以及各处军营，杀掠1000多人，天亮后退兵驻扎逍遥园。屈允率军袭击刘耀，连续交战打败了他。刘耀逃入宿邑，于是回到平阳。当时流星从牵牛星出现，进入紫微星，形状像龙蜿蜒，光亮照地，落在平阳北十里处。查看时，有肉长30步，宽27步，臭气传到平阳，肉旁常有哭声，昼夜不停。刘聪很厌恶这事，召集公卿以下的人问道， 我没有德行，导致出现这样的灾异，你们尽管直言，不要有所忌讳。陈元达以及博士张师等进言回答说，星象变化的灾异灾祸将要来临，我们恐怕后宫会发生三后之类的事，亡国丧家无不由此而起，希望陛下慎重。刘聪说，这是阴阳变化的道理，与人世有什么关系？不久，刘氏生了一条蛇和一头猛兽，各自伤害人后逃走，寻找不到。不久，发现他们在陨落旁边。很快刘氏死了，这块肉也消失了，哭声也停止了。从此后宫争宠，禁欲没有次序了。刘聪任命刘毅为太尉，开始设置相国，官位是上宫，有特殊功勋德行的人死后才追赠。于是大规模确定百官，设置太师、丞相，自大司马以上七宫地位都是上宫，佩戴绿色绶带，带远游官，设置府翰、都护、中军、上军、辅军、镇卫军，前后左右上下军、辅国、冠军、龙骧、五牙大将军，各营配备士兵2000人，都由他的儿子们担任。设置左右司隶，各统领20多万户，1万户设置一名内史，共有内史43人。单于左右府，各主管6夷10万落，每1万落设置一名都尉。裁撤吏部，设置左右选曹尚书。自司隶以下6官，地位都赐于仆射。设置御史大夫和州牧，地位都赐于3公。任命他的儿子刘粲为丞相，兼任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，晋封晋王，食邑5都。刘延年录尚书6条事，刘瑾为太师，王玉为太傅，任以为太保，马景为大司徒，朱继为大司空，刘耀为大司马。刘耀再次驻军渭水边，赵冉驻军新丰。索深从长安东进讨伐赵冉，赵冉因屡次胜利而骄傲，有轻视索深的神色。长史鲁辉说，如今司马业君臣自认为逼近建越的王姬，强弱不同，一定会拼死抵抗我们，将军应该整顿军队，按兵不动来迎击他们，不可轻敌。困兽犹斗，何况是国家呢？赵冉说，以司马谟的强大，我取他如摧枯拉朽，索深这小子怎能弄脏我的马蹄刀刃呢？要活捉他之后才吃饭。清晨率精锐骑兵数百人飞驰出击迎战，在城西交战大败而归，后悔地说，我不听鲁辉的话，以至于此，有什么脸面见他？于是斩杀鲁辉。鲁辉临行时对赵冉说，将军刚愎自用，不听劝谏，愚钝而招致失败，又妒忌前嫌，陷害圣者，诛杀忠良，来发泄愚蠢的怨愤，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片刻呢？袁绍在前做了这样的事，将军在后效仿，父王拜丧也当相继而来，遗憾的是不能见到大司马就死了，死者无知也就罢了，如果有知，在地下见到田丰等人，一定要在黄泉向将军申诉，使将军不能安稳地死在床上。呵斥行刑者说，让我面朝东方。大司马刘耀听说后说，牛蹄印中的积水容不下尺长的鲤鱼，说的就是赵冉啊。刘耀回师，在怀城攻打郭沫，收缴他的米粟80万斛，设立3处屯田来守卫。刘聪派使者对刘耀说，如今长安苟延残喘，刘琨游魂未定，这是国家尤其应当先除掉的。郭沫小丑，何足以劳烦您的神略，可留下征虏将军被丘王一光守城，您回来吧。于是刘耀回到蒲坂，不久征召刘耀辅政。赵冉进犯北地，梦见鲁辉大怒，拉弓射他，赵冉惊醒心悸，天亮将要攻城，中弩箭而死。刘聪任命刘粲为相国，总领百官，裁撤丞相并入相国。平阳发生地震，狂风拔起树木，掀翻房屋。光义人杨冲的妻子生下2个头的孩子，他的哥哥偷着吃掉了，3天后孩子死了。刘聪因为太庙新建成，大赦境内，改年号为建元。东宫延明殿降血雨，地上的瓦片被砸陷5寸深。刘毅厌恶这事，询问他的太师卢志、太傅崔伟、太保许霞。卢志等人说，主上以往立殿下为太帝，大概是为了安定众望，他的心意在晋王已经很久了，王公以下没有不迎合旨意归附晋王的。相国的职位自魏武帝以来就不再是臣子的官职，主上公开颁布诏令，设置他为赠官，现在忽然让晋王担任，仪仗威仪尊贵超过东宫，所有政事无不由他决定，设置太宰、大将军、 及诸王的营帐作为羽翼，这形势已经去了，殿下不得力是很明显的了。但不仅仅是不备力而已，不测的危险就在朝夕之间，应该早做准备。四位精兵不少于5000人，其余各营诸王都年纪尚幼，可以夺取他们的兵权。相国轻佻，只需一个刺客就能解决。大将军没有一天不出营，他的军营可以袭击而得。殿下只要有此意，20000精兵立刻就能得到，击鼓向云龙门进发。宿卫的将士谁不倒戈奉迎，大司马不必担心会有异心。刘毅不听，于是作罢。刘聪到中护军靳准的府地，收纳他的2个女儿为左右贵嫔，大的叫月光，小的叫月华，都是国色。几个月后，立月光为皇后。东宫舍人荀彧告发如志等人劝说刘毅谋反，以及刘毅不听从的情况。刘聪于是将如志、崔伟、许霞逮捕入诏狱，借其他事由杀了他们，派冠威捕抽坚守东宫，禁止刘毅朝贺。刘毅忧惧不知所措，于是上表自陈，请求做平民，并免去几个儿子的封爵，褒扬晋王刘粲应当立为太子，捕抽又压下不转城。青州刺史曹仪攻打汶阳关，公丘攻陷了，杀害齐郡太守徐福，俘获建威刘宣，齐鲁之间郡县壁垒投降的有40多处。曹仪于是拓展地盘，西下驻阿、平阴，部众10余万，到黄河边设置戍守，然后回到临淄。曹仪于是有了雄踞全齐的志向。石勒因为曹仪怀有二心，请求讨伐他。刘聪又忌惮石勒吞并齐地，于是搁置不批准。刘耀从蒙津渡河，将要攻打河南，将军魏该逃到义泉坞。刘耀到荥阳进攻李举，李举派将军李平在城高驻军，刘耀击败并消灭了他。李举恐惧，送人质请求投降。当时刘聪立他的皇后靳氏为上皇后，立贵妃刘氏为左皇后，又贵嫔靳氏为右皇后。左司隶陈元达因为立三位皇后的事极力劝谏，刘聪不采纳，于是任命陈元达为右光禄大夫，外表上表示优待贤臣，实际上夺了他的权。于是太尉范龙、大司马刘丹、大司空呼延晏、尚书令王建等都上书辞职，让位给陈元达。刘聪于是任命陈元达为御史大夫，仪同三司。刘耀进犯长安，多次被晋军打败。刘耀说他们还很强盛，不可图谋了，率军返回。刘聪宫中鬼夜哭，3天后哭声转向右司隶寺才停止。上皇后靳氏有淫秽的行为，陈元达上奏弹劾。刘聪废黜靳氏，靳氏羞惭怨恨自杀。靳氏特别受宠，刘聪迫于陈元达的压力，所以废黜了他。不久又追念他的姿色，深深仇恨陈元达。刘耀进兵上党，将要攻打阳曲。刘聪派使者对刘耀说，长安擅自发号施令是国家的奢侈，您应该以长安为先，阳曲一委任给骠骑将军。天时人事，其应验就要到了，您赶快回来。刘耀回师消灭郭迈，朝见刘聪，然后到蒲坂。平阳发生地震，东宫降血雨，范围有一顷多。刘耀又进军驻扎在宿邑。屈允粮食极度匮乏，离开黄白城在灵武驻军。刘耀进攻上郡，太守张宇与冯翊太守梁肃逃奔允吴。于是官右各地纷纷响应，所在之处都归附刘耀。刘耀进据黄阜。刘聪的武器库陷进地下1丈5尺。当时刘聪的中常侍王审、宣怀、于荣、中宫仆射郭一、中黄门林修等人都受宠幸掌权。刘聪在后宫游乐宴饮，有时100天不出来，群臣都通过王审等人奏事，大多不呈报刘聪，率意根据个人爱憎来决定，所以有的有功勋的旧臣不被录用，奸佞小人几天之内就升到2000担。军旅无岁不兴，而将士没有钱帛的赏赐，后宫之家赏赐甚至遍及同仆，动辄数千万。王审等人的车马服饰宅地都超过诸王，他们的子弟表亲中布衣担任内史令长的有30多人，都奢侈僭越，贪婪残暴，残害良善。靳准全族内外都谄媚侍奉他们。郭一对刘毅心怀怨恨，对刘粲说，太帝在当世主上在位时尚且怀有不满的意图，这是殿下父子的深仇大恨，天下百姓的深重怨愤，而主上过分宽厚仁慈， 还不废除他二尊的名位，一旦有变故发生，我私下替殿下感到寒心。况且殿下是高祖的世孙，主上的嫡系继承人，所有有耻之人谁不仰慕？国家大事怎能交给别人？我昨天听说太帝与大将军相见，说了很多话，如果事情成功，答应让主上做太上皇，大将军做皇太子。刘毅又答应魏军做大单于，两位王子已经同意了。两位王子处于不被怀疑的地位，又掌握重兵，用这个来起事，什么事情会不成功？我说这两位王子的举动连禽兽都不如，背叛父亲亲近别人，别人怎么会亲近他们？现在刘毅只是贪图他们一时的力量罢了，事情成功后，主上哪里还有活命的道理？殿下兄弟自然不必说，东宫、相国、单于的位置在武林兄弟那里，他们怎肯让给别人？他们约定在三月上巳节借宴会发难，事情拖延会生变故，应当及早处置。春秋传说，蔓草上且不能除掉，何况国君的宠弟呢？我屡次启奏主上，主上生性重视兄弟情义，认为我的话不确实。我身为受过刀具刑罚的宦官，蒙受主上殿下的成全之恩，所以不怕触犯逆鳞的诛杀，每次听到什么必定报告，希望被采纳。我应当进宫向主上说明，希望殿下不要泄露，秘密上表陈述情况。如果不相信我的话，可以召来大将军、从侍中郎王皮、魏军司马刘敦，给他们恩惠，引导他们走上归善之路，来询问一定可以知道真相。刘灿认为他说得很对。郭一秘密对王皮、刘敦说，两位王子的谋反情况，主上和相国已经全部知道了，你们是同谋吗？两人吃惊地说，没有这事。郭一说，此事必定无疑，我可怜你们的亲戚故旧都要被灭族罢了。于是抽泣流泪。王皮、刘敦非常恐惧，叩头哀求。郭一说，我替你们想办法，你们能采用吗？二人都说，谨遵大人的指教。郭一说，相国一定会问你们，你们只说有这事。如果责备你们为什么不先报告，你们就回答说，我们确实犯有死罪，但是想到主上生性宽厚仁慈，殿下对骨肉情深，恐怕说出来的话是捏造诬陷。王皮、刘敦答应了。不久，刘灿召见二人询问，两人虽然到的时间不同，但言辞完全一致，刘灿认为事情确实如此。当初靖准的堂妹是刘毅的妾，与侍从通奸，刘毅发怒杀了他，并且屡次嘲笑靖准。靖准深感羞耻愤怒，劝说刘灿，东宫是辅佐万机的重要职位，殿下应该自己占据这个位置，兼任相国，让天下人知道早有归属和期望。到这时，靖准又劝说刘灿，从前汉成帝拒绝刘相的话，让王室最终篡位叛逆，可以吗？刘灿说，怎么可以？靖准说，是的，确实如圣旨所说，我多次想说话，但因德性不如刘相，亲属不是皇族，恐怕忠言刚出口，霜雪般的威严就已降临，所以不敢。刘灿说，你只管说。靖准说，听到风声传言，说大将军、魏将军及左右府都谋划拥戴太帝，在季春时节发动变乱，殿下应该为此防备，不然恐怕会有商臣那样的灾祸。刘灿说，那怎么办？靖准说，主上爱护信任太帝，恐怕突然听到不一定相信，按我的愚见，应该放松东宫的禁制，不要断绝太帝的宾客，让轻薄之徒能与他交往。太帝一向喜欢礼待世人，一定不会防备这种嫌疑，轻薄小人不可能没有反叛之意来鼓动太帝的心思，小人有始无终，不能像灌高那样。然后我替殿下公开上表告发他的罪行，殿下与太宰拘捕太帝交往的人拷问，追查事情根源，主上一定会以无将的罪名治他的罪。不然现在朝廷的声望大多归于太帝，主上一旦去世，恐怕殿下不能立为太子了。于是刘灿命令补抽带兵离开东宫。刘聪从去年冬天到这时就不再接受朝贺，军国大事全部由刘灿决断，只是发布宫中旨意，决定生杀和任命，王审、郭一等人的意愿都听从。又在后宫设立市场，与宫人宴饮游戏，有时三天不醒。刘聪登上上丘阁，诛杀特进齐无达，太中大夫公师玉、尚书王衍、 田心、少府陈修、左卫卜崇、大司农朱旦等人，这些人都是宦官们记恨的。侍中卜干哭着劝谏刘聪说，陛下正想兴隆武帝、宣帝的教化，想让幽谷中没有隐居之事，为什么突然先诛杀忠良，将如何向后世垂范？从前秦穆公喜爱三位良臣而杀了他们，君子之道，秦国不能称霸。以晋厉公的无道，在杀了三位卿大夫之后还有不忍之心，陛下怎么能忽然相信左右爱憎之言，想一天之内杀七位卿大夫？诏书还在我手中，还没有宣布，请求陛下施与上天般的恩泽，收回雷霆般的威严。况且陛下只是想杀他们，不公布他们的罪名，如何昭示天下？这难道是帝王三训之法吗？于是叩头流血。王审呵斥卜干说，卜侍中想违抗诏命吗？刘聪拂袖而入，将卜干废为庶人。太宰刘义及大将军刘夫、御史大夫陈元达、金子光禄大夫王延等人到宫门前觐见说，我们听说善人是天地的纲纪，政教的根本，邪恶阐宁之人是宇宙中的冥灵，王化的害虫，所以文王因多事而奠定周朝基业，桓帝、灵帝因众多宦官而亡汉，国家的兴亡没有不由此而生的。自古明王之事，未曾有宦官参与政事，武帝、元帝、安帝、顺帝难道足以成为先例吗？如今王审等人处在长伯之位，在宫中掌握生杀予夺大权，势力轻动海内，爱憎任意，假托圣旨，欺骗日月，对内谄媚陛下，对外逢迎相国，威权之重与君主相等。王公见到他们心惊目骇，倾向望见他们的车臣就下车，掌管选拔的官员受他们逼迫，选举不再凭实情，世人因请托而被举荐，正是因贿赂而成功，树立众多奸党，残害忠良。他们知道王延等人是忠臣，必定为陛下尽节，害怕他们的奸谋暴露，就陷害他们加以极刑。陛下不加以明察，随意加以诛杀，怨气上达苍天，悲痛深入九泉，四海悲叹惋惜，咸鱼为之伤感恐惧。王审等人都是受过刀具的余孽，背恩忘义之徒，怎能像世人君子那样感恩效力，以报答天恩呢？陛下为什么亲近他们？为什么重用他们？从前齐桓公任用易牙而致祸乱，孝怀帝委任黄皓而遭灭亡，这些都是前车之鉴，因见不远。近来的地震日食、天降血雨、火灾都是王审等人造成的，希望陛下剪除凶丑参与政事之徒，召见尚书、御史到朝中处理万机，相国与公卿每五天一次入朝会议政事，使大臣能进言，忠臣能得志，那么各种灾异自然消除，和气呈现吉祥。如今一境尚未消灭，巴蜀尚未归顺，石勒暗中有跨越赵魏的野心，曹仪暗中有称王权齐的意图，而又以王审等人扰乱大政，陛下的心腹四肢何处没有忧患？又诛杀诬陷扁鹊，臣恐怕最终会成桓侯膏肓之疾，以后虽想治疗又能拿病怎么办？请罢免王审等人的官职，交付有司定罪。刘聪把奏表给王审等人看，笑着说，这些小子被元达所引诱就成了痴人，将奏表搁置不处理。王审等人叩头流泪说，我们这些小人过分蒙受陛下赏识提拔，有幸得以在宫阙中洒扫，而王公朝氏记恨我们如同仇敌，又深恨陛下，希望收回大恩，把我们扔进鼎祸，皇朝上下自然就和睦了。刘聪说，这些狂言常是这样，你们又何必在意？又去询问刘灿，刘灿极力称赞王审等人忠诚清廉，一心王室。刘聪非常高兴，封王审为列侯。太宰刘义到宫门前，又上书坚决劝谏。刘聪大怒，亲手撕毁他的奏表，刘义于是愤恨而死。陈元达哭得非常悲痛，说，人消失了，国家也凋敝了，我既然不能再说话，哪里用得着这样默默活着，回家就自杀了。北地饥荒严重，人民互相蚕食，羌族酋长大军需运粮供应屈昌，刘雅击败了他。屈允与刘耀在波石谷交战，官军大败，屈允逃奔灵武。平阳发生大饥荒，流亡叛乱的人十有五六死去。石勒派十月率领骑兵二万驻扎在滨州，用来安抚招纳叛亡者。 刘聪派黄门侍郎乔师责备石勒，石勒不奉命，暗中结交曹仪，图谋形成鼎足之势。刘聪立上皇后樊氏，他是张氏的侍婢。当时四个皇后之外，佩戴皇后喜寿的有七人。朝廷内外不再有纲纪，阿谀奉承日益盛行，贿赂公行，军队在外，饥荒瘟疫相继，后宫赏赐动辄千万。刘夫屡次哭着进言，刘聪不采纳，发怒说，你想让你父亲死吗？整天跑来哭别人。刘夫忧愁愤恨，发病而死。河东发生大蝗灾，唯独不吃鼠豆。晋准率领部人收集蝗虫埋葬，哭声传出十余里，后来蝗虫钻土飞出，又吃鼠豆。平阳饥荒严重，司隶部人逃奔冀州的有20万户，这是十月招纳的结果。苟和珠在相国府门交配，又在宫门交配，又在司隶御史门交配。有珠带着进贤官登上刘聪的座位，苟带着武官系着寿带和珠一起升座，不久在殿上互相搏斗而死。宫中素卫没有人看见他们是怎么进来的。而刘聪昏虐更加厉害，没有警戒恐惧之心。他在光极前殿宴请群臣，召见他的太弟刘毅。刘毅容貌憔悴，鬓发苍白，流着泪谢罪。刘聪也对着他悲痛，纵酒极欢，待他如同当初。刘耀攻陷长安外城，闵帝派侍中宋昶送信给刘耀，闵帝赤膊牵羊，车载棺材，口衔碧玉出降。到了平阳，刘聪任命闵帝为光禄大夫、淮安侯，派刘粲到太庙告祭，大赦境内，改年号为林家。屈允自杀。刘聪东宫的四门无缘无故自己坏了，后内史由女人变成了男人。当时刘聪的儿子刘约死了，一个手指还温暖，于是没有入殓。等到苏醒，说在不周山见到了刘元海，过了五天又跟着到了昆仑山，三天后又返回不周山，见到已死的诸王公卿将相都在那里，宫室非常壮丽，称为蒙珠离国。刘元海对刘约说，东北有个遮虚夷国，没有君主很久了，等你父亲去做。你父亲三年后当来，来后国中会大乱，互相杀害，我家几乎死尽，只有永明等十几个人还在。你暂且回去，后年当来不久就会见到你。刘约拜辞而归，路上遇到一个国家叫伊尼渠余国，引刘约入宫，给他一个皮囊，说替我送给汉皇帝。刘约辞别而归，对刘约说，刘郎后年来一定能见到我，我会把小女儿嫁给你。刘约回来把皮囊放在几案上，不久苏醒，让左右从几案上取皮囊，打开里面有一块方白玉，上面题字说，伊尼渠余国天王尽信遮虚夷国天王，遂在舍提当相见。派人快马呈给刘聪，刘聪说，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不怕死了，等到刘聪死，与这块玉一起埋葬。当时东宫有鬼哭，红色红泥横贯天空，南面有一条分叉，三个太阳同时照耀，各有两圈光环，五色非常鲜明。克星经过子宫进入天域而消失。太史令康相对刘聪说，蛇红出现满天，一条分叉向南延伸，三个太阳并照，克星进入子宫，这些都是大的意象，征兆不远了。如今红泥通达东西方向，许诺以南不可图谋，一条分叉向南延伸，是李氏将仍然占据巴蜀，司马睿最终拥有全无的征兆，天下大概要三分了。月亮代表胡王，黄汉虽然包括二经龙腾九五，但世代称雄燕代，奠基北方，太阴的变化应当在汉域吧。汉朝已经占据中原，立命所属，子宫的意象也不在其他地方，这事的深重怎能说尽。石勒像赤鸟一样盯着赵魏，曹仪像狼一样回头看着东齐，鲜卑之众像星一样散布在燕代、齐、代、燕、赵，都有将大的气象。希望陛下以东方华夏为忧，不要顾及西南。吴蜀不能北侵，如同大汉不能南向。如今京师寡弱，石勒部众精良强盛，如果尽起赵魏的精锐，燕地的突骑从上党而来，曹仪率领三骑的部众随后，陛下将如何抵抗他们？子宫的变化何尝不在这里呢？希望陛下及早处置，不要让百姓生心。陛下果真能发诏，对外远追秦皇，汉武巡海之事，对内如高帝图谋楚地的计策，没有不成功的。刘聪看了不高兴。刘粲派王平对刘毅说，刚刚接到宫中诏令， 说京城将要发生变乱，命令裹上铠甲加以防备。刘毅认为这是真的，便命令宫中的臣子裹上铠甲住下。刘粲迅速派人告诉靳准、王审等人说，刚才王平报告说东宫暗中防备非常情况，该怎么办？靳准禀报了刘聪，刘聪非常震惊地说，难道有这种事吗？王审等人同声说，我们早就听说了，只是担心说出来陛下不相信。于是派刘粲包围东宫。刘粲派王审、靳准逮捕了10多名低枪酋长，穷追审问，他们都悬首于高杆，用烧红的铁烛烧眼睛，于是自己诬陷与刘毅共同图谋造反。刘聪对王审等人说，从今以后我知道你们是忠于我的，应当念及知无不言，不要遗憾过去的话没有被采用。于是诛杀了刘毅平素亲近后代的大臣以及东宫官署数十人，这些人都是靳准和宦官所怨恨的。废黜刘毅为北部王，刘粲派靳准杀害了他，坑杀士兵15000多人，平阳的街巷因此空荡荡的。低羌反叛的有10多万部落，任命靳准代理车骑大将军去讨伐他们。当时刘聪境内发生严重蝗灾，平阳、冀州、雍州尤其严重，靳准去讨伐，震死了他的两个儿子。黄河、汾水严重泛滥，淹没了1000多户人家。东宫发生灾疫，门阁宫殿荡然无存。立刘粲为皇太子，大赦殊死以下的犯人，任命刘粲兼领相国、大单于，像以前一样总揽朝政。刘聪在上林苑设为打猎，让晋帝司马炽代理车骑将军，身穿戎装，手持长戟在前面引导，举行了3驱之礼。刘粲对刘聪说，如今司马氏跨据江东，赵固、李举一同叛逆，互相帮助，兴兵聚众的人都以子夜为名义，不如除掉他，以断绝他们的期望。刘聪认为他说的对。赵固、郭沫攻打河东，到达绛邑，右司吏部的人偷盗木马，背着妻子儿女投奔他们的有3万多骑兵。骑兵将军刘勋追击讨伐他们，杀了10000多人，赵固、郭沫带兵撤回。刘协拦截阻击他们，被赵固打败，派刘粲以及刘雅等人讨伐赵固，驻扎在小平津。赵固扬言说，一定要活捉刘粲来赎回天子。刘聪听说后很厌恶。李举派郭沫、郭宋救援赵固，驻扎在洛瑞，派耿志、张皮偷偷渡河袭击刘粲。被丘王刘义光从黎城侦查到情况，报告给刘粲。刘粲说，征北将军难渡，赵固听到风声就逃窜了，他们正担心自我保全，哪有余暇来呢？况且听说主上在此，他们自然不敢向北看，何况敢渡河呢？不需要惊动将士。当天夜里，耿志等人袭击打败了刘粲的军队，刘粲逃奔据守阳乡，耿志在刘粲的营垒中驻扎粮食。刘雅听说后急速赶回，在营垒外立起栅栏与耿志对峙。刘聪听说刘粲战败，派太尉范龙率领骑兵奔赴那里，耿志等人害怕，率领部众5000人突围奔向北山，然后向南。刘勋追击他们，在河阳交战，耿志的军队大败，死了3500人，投河而死的1000多人。刘聪居住的中司泽柏堂发生火灾，烧死了他的儿子会稽王刘忠以下21人。刘聪听说后，自己从床上摔下来，哀伤阻塞气绝，很久才苏醒。平阳西明门的门栓自己脱落，霍山崩塌，任命他的骠骑大将军济南王刘季为大将军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录尚书为大将军，齐王刘迈为大司徒。中常侍王审的养女14岁，有美妙的姿色，刘聪立她为左皇后。尚书令王建、中书监崔义之、中书令曹询等人进谏说，臣听说君王立皇后是要向上匹配乾坤的本性，象征天地养育的意义，生时承奉宗庙，以母亲的身份君临天下，死后配享后土，执持祭品供奉皇姑，一定要选择世代有德性的名门望族，幽静贤淑，美好善良，符合四海的期望，称神灵的心意。因此周文王造周，四世因此而兴起，官居的教化享受祭祀，百世的辅佐绵长。孝成帝随心纵欲，以奴婢为皇后，使皇统断绝，社稷倾覆。有周的隆盛像那样，大汉的祸患又像这样。从林嘉年以来，淫乱与美色， 放纵王婶的弟弟的女儿，受过刑的小丑尚且不能玷污穷寝清庙，何况他家中的奴婢呢？六宫妃嫔都是公子公孙，怎能一旦以奴婢来主宰他们？这与用象牙装饰屋船，用玉装饰床席，却面对腐朽的木头、朽坏的柱子有什么不同呢？臣恐怕这对国家没有福气。刘聪看了大怒，派宣怀对刘灿说：王建等小子轻慢侮辱国家，狂言出自口中，不再有君臣上下的礼节，迅速审讯处死。于是逮捕王建等人送到街市。金子光禄大夫王延急速将入宫觐见，守门者不通报。王建等人临行时，王婶用杖敲打他们说：庸奴还能作恶吗？你们干老子什么事？王建瞪大眼睛斥骂他说：小子，使黄汉灭亡的就是你们这些鼠辈和禁准，一定要在先帝那里控告你们，在地下取你们的性命。崔义之说：禁准有枭鸟的声音，禁兽的形状，必定成为国家的祸患。你既然吃人，别人也应当吃你，都被斩杀。刘聪又立他的中常侍宣怀的养女为中皇后。鬼在光极殿哭，又在箭矢殿哭。平阳下血雨，方圆十里。当时刘聪的儿子刘约已经死了，到这时白天出现。刘聪非常厌恶，对刘灿说：我卧病困顿，怪异特别多。以往认为刘约的话是妖言，近日连续看见他，这儿子一定是来迎接我的。怎么知道人死了一定有神灵，像这样我不悲伤死。如今事难未平，不是居丧的时候，早上死晚上就入殓，十天就下葬。征召刘耀为丞相、录尚书、辅佐政事，刘耀坚决推辞才停止。仍以刘瑾为太宰，刘季为大司马，刘乙为太师，朱季为太傅，呼延晏为太保，都兼录尚书事。范龙守尚书令，仪同三司，敬准为大司空，领司隶校尉，都是轮流决断尚书奏事。泰兴元年，刘聪死，在位九年，韦氏号叫昭武皇帝，庙号列宗。刘灿字世光，年少时杰出，才能兼备文武。自从担任宰相，作威作福，随心所欲，疏远忠贤，清静坚佞，任性严酷刻薄，没有恩惠，拒绝劝谏，掩饰过错，喜欢兴建宫室。相国的府邸仿照子宫，在位不久，日夜营造，饥饿困顿，穷困叛逃，死亡相继，刘灿不体恤他们。不久继承伪位，尊奉刘聪的皇后进士为皇太后，凡谥号为弘道皇后，宣谥号为弘德皇后，王谥号为弘孝皇后。进士等人年龄都不满二十，都是国色。刘灿日夜在后宫淫乱，心思不在哀伤上，立他的妻子进士为皇后，儿子刘元恭为太子，大赦境内，改年号为汉昌。平阳下血雨，敬准将要图谋不轨，私下对刘灿说：听说各位公侯将要行伊尹、霍光之事，谋划先杀太保和我，让大司马总揽大权。陛下如果不先下手，我恐怕祸患来的不是早晨就是傍晚。刘灿不采纳，敬准担心他的话不被听从，对刘聪的两个进士说：如今各位公侯想要废掉皇帝，立己难亡，恐怕我们家再也没有后代了，何不去对皇帝说？两个进士趁机会说了。刘灿诛杀了他的太宰、上洛王刘瑾、太师、昌国公刘乙、大司马、济南王刘季、大司徒、齐王刘迈等人，太傅朱季、太尉范龙出奔长安，又诛杀了他的车骑大将军吴王刘骋，是刘季的同母弟弟。刘灿在上林苑大阅兵，谋划讨伐石勒，任命敬准为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刘灿沉湎于酒色，在宫室中游玩宴饮，军国大事一概由敬准决断。敬准假托刘灿的命令，任命堂弟敬明为车骑将军，靖康为卫将军。敬准将要作乱，因金子光禄大夫王延年高德少，有声望，与王延商议。王延不听从，急速将要告发他，遇到靖康，劫持王延回家。敬准率兵进入宫中，登上光极前殿，派甲士逮捕刘灿，列举罪状而杀了他。刘氏男女无论老少，都在东市被斩杀。发掘刘元海、刘聪的坟墓，焚烧他们的宗庙。鬼大哭，声音传到百里之外。敬准自称大将军、汉天王，设置百官，派使者向晋称藩。左光禄刘雅出奔西平， 尚书北宫淳、胡松等人召集近人，据守东宫，靖康攻灭他们。靖准将要任命王延为左光禄，王延骂道：“图个逆奴，为什么不快杀了我？把我的左眼放在西洋门看相国的进入，右眼放在建春门看大将军的进入。”靖准发怒，杀了他。陈元达，字长虹，后不人，本姓高，因为出生月份妨害父亲，所以改姓陈。小时候孤苦贫穷，常常亲身耕种，同时诵读书籍，乐道行勇，心欣然自得。到40岁不与人交往。刘元海做左贤王时，听说后征召他，陈元达不回应。等到刘元海建号称帝，人们问陈元达说：“从前刘公屈尊邀请你，你轻视而不理睬，如今他称帝飞腾，你害怕吗？”陈元达笑着说：“这是什么话？那人资度卓越，有笼络宇宙的志向，我本来就知道很久了，但往日之所以不去，是因为时机未到，不能无事喧闹，他自然能谅解我。你只管记住，我恐怕不超过2-3天，一马书信必定到来。”那天傍晚，刘元海果然征召陈元达为黄门郎。人们说：“你大概是圣人吧。”到后被引荐，刘元海说：“你若早点来，难道只做郎官而已？”陈元达说：“臣认为天性有分限，超过分限会倾覆。臣若早叩宫门，恐怕大王赐处在九卿，那言之间，这就不合臣的分限，臣将如何承受？因此压抑心情徘徊，等待分限而至。大王没有过分授予的指责，小臣免去招致祸患的灾难，不也很好吗？”刘元海非常高兴，在位忠诚正直，多次进献正直之言，退下后就销毁草稿，即使子弟也没有知道的。刘聪常对陈元达说：“你应当怕我，反而让我怕你吗？”陈元达叩头谢罪说：“臣听说以失礼待臣的可以称王，以有礼待臣的可以称霸，臣确实愚昧无可取，有幸邀得陛下垂视齐桓公接纳九九小数的道义，所以使小臣得以尽于忠。从前世宗汉武帝远远的认可汲黯的奏议，所以能恢弘兴隆汉朝之道。夏桀、商纣诛杀进谏者，周厉王、周幽王消除谤言，所以三代的灭亡迅速。陛下以大圣英期，拥有不世出的气量，能远远抛弃商周复国的弊端，尽孝武帝兴汉的美德，那么天下非常幸运，群臣之道免于罪祸。等到他死时，人们都为他感到冤枉。”